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清新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因你的名聚在一起，我们相信你连在我们中间，祈求你陪伴我们，也医治我们，也让我们不断地体验到你是生活的天主，你看过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期，每个经验，以及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困惑。主耶稣，你是爱我们的天主，永生永亡。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今天呢，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青少年的啊当下的一些啊状态，特别是青少年会啊他们会早恋呀，或者是在刷手机上刷到一些啊色情的一些视频啊。啊，或者是哈、啊、有些特殊的会遭受到性侵，啊，甚至有的青少年会发生婚前性行为。关于这些呢，啊，其实带给一个啊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会有很大的创伤。然后我们针对这个方面呢，就邀请郎师傅和申老师为大家做一些分享。
嗯，就是当今社会吧，就是。比较复杂啊，就是人们对这个性方面的东西啊，爱情方面的东西啊，可能透过这个手机啊，网络啊，或者电视电影这一类的这个大众传媒，就会接触到很多。所以说这个孩子们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呢，他就很自然的就会受到这方面的诱惑，就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让他们的生命里面很早很早就出现了这类的东西啊，尤其是早恋的这种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现在啊。就是作为一个青少年吧，就是说他本来在这方面呢，他是情窦初开，甚至还是非常朦胧的那个时期，所以他不会太深刻的去认识，但是呢他又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在叛逆期的孩子，他总感觉他自己大了，其实他还很小啊。但是那个时期呢，就是他是在寻找自我的时候，他在寻找自我的时候，这个性方面的东西，也是其实也是他应当受的教育的一大块，但是就是没有正确的引导，就让这些孩子怎么样，就陷入到一种迷茫里面，一种错乱里面，找不到自己，结果在他的生命中，可能就会发生一些这样的混乱的现象，啊，所以像刚才谈的这个早恋吧，对吧？我倒是碰到过一些这样的个案，啊，那孩子呢，就是还在上小学，就开始了。你说那么一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让他妈妈就是特别的头疼，啊，你说他的吧，你要是说他，他不听话，因为正好那个12岁之后就是叛逆期，他正好他就是碰上了这个小学快毕业还在小学里面那一段，就是非常叛逆，就是。和妈妈常常对着干，啊，就是妈妈没有办法直接的插手， 去管他，去管他，没有办法去管。嗯，甚至这个孩子和他怎么样，开始生气，好，生气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用一种方法，就是把妈妈的这个柜里面的很多的衣服怎么样，就用那个圆珠笔，都给你画了。画了之后，妈妈等到穿衣服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你会看到，因为他是叛逆期，所以他会做很多叛逆的行为，让你妈妈没有办法管，啊，所以我们要去看，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为什么他会捣乱呢？就是他在捣乱的时候，他在寻找什么？啊，所以如果你要是深究这个问题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孩子在原生家庭里面，他已经受了很大的创伤。啊，爸爸妈妈怎么样？他的关系不好，经常打架，后来离异。所以你这就是这种背景之下，这个孩子他的成长的那个这个童年，那里面已经是伤害累累。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带着一份啊这个没有安全啊，没有自我价值啊，这很多自卑啊，对不对？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就出来。啊，然后呢，他可能他去早恋的时候，他不是说真正的是爱上了这个人，他就是从这个孩子的身上，他可能找到了一份安慰，一份安全感。啊，而这份安全感呢，这份受安慰，这种被关心呢，而恰恰就是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怎么样所缺乏的那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去看这个早恋的时候，可能这个青少年本身他怎么样，他存在很多心理问题，那不是他要选择一个人很负责任的，就是和他爱在一起，爱这一辈子，他不是那个，那其实就是一个捣蛋的行为，对不对？就是透过这样的活动，让自己的心灵的那份空虚怎么样被填满，就是这样的行为。所以说呢，就是说，面对这样的孩子，我想着就是去医治他童年的、幼年时期的和童年的时期的那些创伤，这是非常能够帮助孩子的。
这个原因可能就很多，我觉得哈，
嗯，
一方面因为他这个年龄段的性特征可能都明显哈，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有的就凸显出来了。另一方面，他可能比较好奇啊，对自己的身体比较好奇，出于好奇心，也可能哈，就是像沈父刚才说的，出于心理的一些影响，或者是父母他们的一些关系哈。对孩子啊，或者是忽视呀，或者是心里面觉得乏味呀，或者压抑呀，哈，等等之类的。
他其实这里边刚才提到的，其实原因其实是很复杂的，很多的啊。当然是最普遍的就是现在手机相当普遍，是吧？然后他的有一些色情的东西的传播，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就是他身体的特征啊出现就是一些变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社会风气的一个影响。你看有时候我跟那个年轻人去谈话的时候，现在好多年轻人都觉得呀，如果早期没有谈个恋爱都失败，人生失败，他们
好像不正常
啊，好像不正常，哎，就是说就是感觉哎呀，这那个人傻子，是吧？其实这也是社会风气的一种影响，它这是一种大环境的影响。其实还有一个呢，我想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外在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可能说，手机的流行了，或者说这个环境的影响。其实最关键的时候还是说，在于这个，就像刚才沈父讲的童年的这个经历啊，家庭的氛围，还有就是在家庭里面是不是得到了圆满的爱、温馨的爱。 其实早恋也好，或者迷恋手机不能自拔也好，其实他都是在寻找一种什么自我的价值。
嗯，
他在找自我的一种安全感。当然早恋更明显的是他是在寻找爱，当然他这个爱吧是吧，应该说是不正确的是吧，但是他是在寻找爱。那么根源的什么，根源在原生家庭里面缺乏爱。所以说很多问题少年早恋的现象，其实普遍的现象就是缺乏被爱的经验。当然缺乏父母被爱的经验之后呢，他就会向外去寻找这个被别人爱的经验。所以说当然说这个早恋的孩子，因为他还不成熟是吧，人格发展还不成熟，还没有成年，往往呢就是这样的，因为他在向外寻找爱嘛，被爱的经验，他往往就可能就会被社会上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说出现早恋的往往都是他，也很多都不是同龄人，而是有一些大人说去影响这些孩子。所以这个是需要看的啊，就很多他都是缺乏被爱的经验。也就是人的生命咱们都说最深的渴望就是得到爱是吧，但是如果他得不到一些爱的时候，他会向外去寻找，但是这个爱呢它是一种伤害，得到之后他对他的生命是更严重的一种创伤。
嗯，刚才沈武提到就是关于我们大众文化其实对性教育的一种缺乏，性心理的这个引导其实也是
对，这也是
促成孩子就是受创伤的一大原因。因为很多父母他们就避而不谈，也不知道怎么样来引导孩子，
避讳这一方面
啊，避讳。我们的教育呢在这一方面也不太完善哈，也没有好像专门针对这些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听他们有的说在学校里边老师看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就迅速的就翻过去了，也不会跟孩子讲多少。
对这方面课题在学校里老师几乎不讲，即便看的话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让你自己看自习。哎，所以说他这些东西就是一种影响，好像这个东西啊一讲这个性啊好像是不好一样，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所以说首先呢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个性啊，或者说性动力是吧。其实我们去看就是如果从本质上讲，这个性呢是天主赋给人的一种能力是吧，我们会看到就是
本身是一件礼物
啊，它本身是一份爱的礼物，它是爱的一个原动力。所以说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就是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是吧，所以说人的使命它就有生育子女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借着夫妻的性生活它是生育子女，所以这个是天主说祝福的，是美好的。但是在很多人的这个心目中，或者在很多大人社会上也一样，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是不能说的是吧，是很避讳的一个话题，好像谈这个东西不雅观一样。所以说老师为什么遇到这个课题你自己自习或者他就不看他就不教，所以很多很少在学校里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的。那在家里也是一样，咱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那孩子会问爸爸妈妈我是怎么来的，你看这很多咱都知道是吧，怎么来的，你是捡来的是吧，你爸爸去地里干活了，这农村讲你去地里干活了，说看着一个大坑，到坑里一看，哟，你在坑里躺着，用筐头把你背回来了，这是很多人说的一种方式，是吧？那当然，这个呢，其实他为什么这样说，就好像说不能跟孩子说这样方面的事，说其实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当然现在吧，从国家也好，从教会也好，都意识到一方面了。所以就开始逐步的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是吧，或者说性的教育也好，当然这个教材吧说不多，但是也开始有，这也是好的现象，应该是去普及这方面的。
性本身呢就是你去看它的时候我们要在信仰中去看，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让孩子从小受到信仰的教育啊。我们不是刚从社会上听一些比如说性冲动的什么生物的东西啊，这个是把人性本身简化了。人本身是天主的肖像，对不对？所以说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生物，所以你只是用这个性冲力这方面生物性的这个欲望这一类的东西去解释这个性的时候， 那就对孩子们就是一个非常偏差的一个导向。你要让他认识到呢，这个性本身其实是爱情语言的一种表达，就是这个爱，两个人是非常爱的时候，他就用这种爱的身体语言去表达，那就是性生活。所以性生活本身呢是心灵的爱外在的一个标记，它是这样的啊。我们会看到了这天主创造的这个人本身是非常高贵的，而当人去有这种行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在和造物主合作，在创造生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非常神圣的，你就是夫妻的这种结合本身，这种爱本身，对不对啊？那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因为天主本身就是爱。所以说呢，就是说借着夫妻的这种生活，他是在分享天主的爱心。所以说呢，一个正常的婚姻生活，它能够帮助两个人走向成圣，让他们的生命更加的相似天主。所以我们在前面的创世纪上面，我们去看了，就是这个亚当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厄娃，厄娃怀了孕，生了迦因，说我来上主获得了一个人，他会看到这个非常神圣的这个价值，是来上主获得了这个人。为什么他不说来亚当获得了这个人啊？他就说他看到了这个亚当和他之间的这种行为本身，那是天主在里面在运作。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要从教会的这种信仰的这种观点下，你去看啊，看的话，它是非常美好的啊。所以我们的教宗圣教宗啊，就是若望保禄二世，他写了一本《身体神学》啊，那讲的非常好啊，讲的非常好。他就是在讲这个身体如何表达天主的这份爱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去看了，就是说这个性行为本身其实是非常神圣的，它不是肮脏的啊。所以要让这个孩子们呢对他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啊，就是在教会的这种信仰下去看他啊。然后呢，就是要教导这些孩子们如何去度过这个年龄段。就是你看看，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呢，可能会比较容易想入非非，可能比较容易借着这种幻想啊，甚至他们怎么样开始用行为啊，比如说手瘾啊，去满足自己。那如何去引导这些孩子不要去这样做？就是你来了这种性幻想或者这种性冲动的时候，你怎么办？一定要告诉他们方法，让他们去引导，去疏导自己，而不是压抑。你越压抑的话，他可能会越发生问题。我们不去压抑，但是也不去放纵，啊，你知道呢？这个性行为本身那是爱情的语言，不是圣洁的爱情，而去运用这种性功能的时候，你就是在得罪天主。所以真正的这种性行为，它一定是向生命的诞生开放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有了这种性幻想的时候，要告诉他们怎么祈祷。你比如说耶稣救我，圣母可怜我，大圣若瑟保护我，让他念这一类的热心短诵。他念这热心短诵的时候，他的头脑的内容怎么样一下子就更替了，他的注意力怎么样一下子就变化了。他这种注意力的变化正是他怎么样从这种诱惑里面怎么样出来的一个方法。如果让这个孩子就是常常就是 这样谦敬的在信仰的这种氛围中去熏陶自己，那他就在这个青少年期过了之后呢，他在这方面变得就非常平稳。你否则的话，他在这个时期他一遇到这种东西他就充满幻想，就想入非非，然后就开始甚至行动，就带了很多的麻烦。
其实别说那个孩子们，其实就是作为一个结婚的人，可能说是成年人，他也会有一些性方面的一些困扰哈、啊，或者是冲动啊，或者是被对方吸引啊。其实我们学那威廉贝瑞神父写的《我想和你聊一聊》，其中他有一章就是跟天主不是跟耶稣去表达，可以跟耶稣去表达，作为一个好朋友一样，跟别人不能说。可能跟父母也觉得不好意思，但是跟谁说啊？也可以跟耶稣说哈。记着这个表达本身，其实是在跟耶稣在一种关系里边，耶稣也会引导，也会得到一些啊，就是冲动的一些释放。
嗯，
就像神父说的，可以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哈。其实也是获得一个医治的一个方式。
对，这是很也可以说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在与耶稣的对话中，在祈祷中去释放、去解决。说不过呢，总是看到一个问题，什么就是性它是一种能力，并且它是一种强大的能力，所以有时候就是当这种动力来临的时候，它会
很
影响，很猛
烈
啊，很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它是一种能力，所以说这就是什么，这种性啊，它产生的结果是跟什么，这跟人的这个就是人格是有关系的，像刚才神父也提到了，就是性它必须与什么与爱相关联。也就是说怎么样运用这个动力，因为这是天主赋给人的一个动力，是吧，它是内在的一种生命力，它也可以诞生新的生命。怎么样正确运用它，就需要用爱来约束。就是性爱它是相连的。
对，
说当性失去爱之后，它就是一种破坏，是一种掠夺，是一种伤害，
生物性的本能。
说当它性把它升华到爱的这个层面上的时候，它带来的是爱情的果实。
对，
所以说呢，就是怎么样去教导这个孩子，首先是让他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而且懂得自爱，是不是，就是爱自己，爱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光是有物质性的啊，就是冲动啊之类的，我们还有心理层次的这个生命，还有更高的是灵性生命，是吧，灵性生命，这个它是一个整合的生命。所以说怎么样陪伴这个青少年，让他在灵性生命上成长，说在爱情上得到满足，就是首先在天主的爱上，是吧，然后呢在这个在父母之爱上，他满足之后他就不容易出问题。
不过这种社会的这种影响吧，就让这些孩子们就是到了婚龄啊，就是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们也会出现这种婚前的同居啊，或者这个婚前性行为啊，也会犯这样的错误，知道吗？就是为什么这些孩子会犯这样的错误啊？就是他没有这个信仰的教导，他没有认识到这个性本身，啊，他这个性行为本身应当是爱的一个语言，啊，所以说他从爱呢是不能够分家的。现在呢，就是说这些孩子们他很随便，就是他就是把对方或者自己性的这一部分看成是生物性的东西，啊，然后呢就去利用对方或者利用自己，啊，就是把这个性本身同他的人格本身，同他的这个位格本身怎么样，他区分开，然后就是做成是一个物或者一个物品，对不对，来随意的去玩弄，随意的去滥用，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就是说我们看人的时候，你不要只看到他的生物性啊，你要看到他是有尊严的，有灵魂的，有位格的，值得被尊重的，值得被爱的，你必须看到这一点。就是你要从这个位格主义上面 啊，你要认识这个人，他作为一个人本身，他是天主的肖像，他本身是有尊严的，他是有他的人性的这个宝贵性的，你不能侵犯他，对不对？但是人们不理解什么是爱，他理解的那个爱是什么啊？就是利用对方，把对方做成物品，啊，然后做成物品了，利用这个物品来满足自己的时候，那对方为他来讲已经不是人了，所以他自己去手引的时候，他自己不是人了，他就忘记了他人性本质的这种高贵性，他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就是把这个爱本身扭曲成什么啊？就是成了一个扭曲成生物性的一份占有啊，扭曲成一份控制，好像你占有他的时候，用他来满足自己，这个是爱，这个不是的。爱不是占有，爱也不是控制，爱是付出，是你把你自己交给对方，对方他也把他自己完全交给你，这就是夫妻的生活。他夫妻生活这样去交付自我的时候呢，会发现了原来对方为自己是个礼物，他是这样的，而不是把对方当成物，然后去用它。所以说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正确的这种爱情的这个教育，不懂什么是爱，啊，只是把对方当成是个工具来利用，这样就会产生很大的一系列的这种创伤。一系列的这个罪恶就会出来。
刚才神父提到就是婚前性行为哈，我去过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团体去服务，然后当给孩子们做医治祈祷的时候，一共有八九个孩子，有三个女孩都堕过胎，才十八九岁，就是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感觉到很心痛的，就是社会怎么了哈？这些孩子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呢？就觉得作为我们这个年龄，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哈。但是现在这个现象，好像听专门服务青年的一些老师讲，好像很普遍啊。所以说，看今天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伤害，我们怎么样来医治啊？或者是作为父母的我们，怎么样来引导孩子？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非常重视的。认真的去看的一点，特别是有一些，比方说，或者是童年遭受过性侵，或者是他在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就有了性行为之后，都会带给人很大的创伤，甚至有的时候到了婚龄了，就没有了结婚的这个渴望了，在没有就是说不应该有的这个性行为的这个阶段，他有了这样的一种生活。
然后带来创伤，然后感觉结婚也没有意思，
对，
就成了这个样子。
嗯，
所以说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婚前的这些性行为，它是没有创伤的，就是它，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去看啊，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感觉很相爱，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发现了，因为那个年龄还不成熟嘛，所以就是到了这个婚龄的时候，发现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所以大多数的这个两个青少年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不会成为夫妻，就会散掉，对不对？那你去想一想，就是如果和一个不是自己的丈夫生活在了一起，为这个女孩子来讲会有多么大的创伤，你会想一想，对不对？她最终没有成为自己的丈夫，而自己把自己的清白，把自己的圣洁完全给了他，结果呢带来的不是圣洁，反而是肮脏，反而是创伤，反而是罪恶， 你说他的那种遗憾会有多大，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即便是将来两个人就是发展非常顺利，真的成了夫妻，他也会带来很大的创伤。因为在婚前的这种行为呢，他们回顾的时候会想啊，你看我的妻子怎么这样的不检点啊，他妻子回忆的时候，哎，我的丈夫怎么这样的很放纵，看来没有自己节制自己的那种能力。他们会彼此怀疑，听说吗？就是说他后来他结婚之后呢，如果两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异地生活，这种情况很多，由于工作的原因分居，对不对？好长时间，那么那个时候就是在分居的时候呢，彼此之间不信任，就会怀疑他啊，你看他那个婚前他这样不知检点，现在他离开我这么长时间了，他能够检点啊？不可能，所以就产生怀疑。也就是说，就是婚前行为呢，就是为他现在的这种婚后的这种生活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所以说呢，就是夫妻之间没有这种信任的时候，你看一看他那个爱怎么会来？所以生活能够幸福吗？这都是问号。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这个，当然说婚前性行为也好，或者未婚同居也好，还有就是讲的有的甚至有堕胎的这个倾向是吧现象，其实这都带来很大的一种创伤，就是这个创伤对人性啊，对人格是一种毁灭性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本质是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啊，越来越多，其实跟什么？跟不信任有关系，啊，没有信任的能力，没有爱的能力，它是有关系的。说现在就是，社会上流行什么？流行未婚同居是吧？流行试婚，听过这个词儿吧？
嗯。
它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他还没有，他可能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吧，他会看到很多失败的婚姻。或者看到父母的婚姻很失败，然后他就对婚姻有一种恐惧。那么就是尤其现在的人啊，就是刚才沈牧讲的，其实本质上是没有信仰带来的一种结果，就是他不讲这个信仰之类的爱，说在社会上又找不到真爱，是吧？他就是担心，哎呀，我跟他结婚能不能过一辈子，说如果过不了一辈子跟他在一起多痛苦啊，那怎么样，先试一试看看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合得来合不来呀、啊，说是不是这有什么也分歧、啊、其实这是一种谎言。因为两个人在一起的他就没有建基在信任上，他首先没有信任的能力，他就说万一我们以后婚姻结了婚了，这不能在一起怎么办，说没有共同语言怎么办，先试一试。其实这个试婚就是本身就是一种谎言，却让人拿成当真理在用了，说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就说先试一试，
对，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没有信任本身，你要看到他不是不信任对方，他其实他骨子里面是什么？是他不信任自己，就是他对他自己没有信心啊。就是说，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将来我们能够合在一起吗？为什么合不到一起啊？因为他对他自己怎么样没有把握啊，对他自己没有把握了，他对对方也就产生怀疑啊。可是这些怀疑啊，这些没有信任啊，可能会根源于这个孩子怎么样，这个婴儿期。所以我们后来我们会讲生命成长的几个阶段啊，就是可能他就是在婴儿期的时候，他的原生家庭里面的爸爸妈妈的这种生活就给孩子带来了这样的创伤。然后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一个怀疑的生命，就是没有希望的生命，没有安全感的生命， 然后他对他自己本身他也没有这种信心，所以也不信任别人，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婚前同居。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婚前同居要看到呢，就是要医治这些孩子啊的时候啊，你要想帮助他们真的能够成长起来，还要回到他的生命的这个根源的这个创伤上，可能是在婴儿期，要回到这里去医治他。好，当然了，就是说他们本身如果发生了这个性行为，他们本身也会产生怀疑，啊，你也要去医治他们，让他们如何学习这个接纳，去宽恕啊，然后让天主的爱充满他们。如果两个人一起去寻找这样的意志的话，那就比较理想了。但是多数的他不会一起去，因为他们成不了。
我遇到过一个特殊的案例啊，我想给大家简单的分享，就是我们看当下的一个潮流。其实我去一个地方办班的时候，这个神父就给我说到一件事，说他们堂区有一个青年结婚，当然都是教友，但是这个神父说什么，说这个青年结婚呢，因为都是教友要行婚配圣事吧，这个青年就找神父来说，神父啊，我不想行婚配圣事，说你给我，他不想行婚配圣事，但是这是必须要走的一个程序，得说是吧，说女方如果问起来，你就说我有婚姻阻挡，不能行婚配圣事。那神父说你有什么阻挡？你没有阻挡，你得行婚配圣事。他说我不行婚配圣事。说为什么不行婚配圣事？是吧？这个青年说，我得留一手，
不愿修宪。
万一说结了婚，我们混不到一块儿怎么办？行了婚配圣事成死了，不能离婚。你这样不行婚配圣事的，还有救的。然后后来他就提到神父说什么，他说谁给他出的主意，有一些不太懂道理的修女，因为这个青年挺热心，
太可怕了，
挺热心，他在堂里经常服务，有的就给他出主意说你啊，结婚时候别行婚配礼。哎呀，我听到这个其实真的很可怕。
其实对于婚姻的这本质他并不懂也不了解
啊，所以说后来呢，就是他就说神父啊，我不行婚配礼，但是我愿意得祝福，说你给我祝福祝福，去我不行礼，说给我祝福祝福。神父说别祝福了，你不行婚配圣事，你能行不行？你想你得祝福能得到祝福吗？是不是？这就是问题。所以说其实这个吧，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现象，也会看到其实是很多人的一种想法。后来我就跟这个青年谈了，后来我就见到他，我就跟他谈，我说你本身结婚之前你不行婚配礼，你没有信任的能力，是吧？就说你就怕结婚之后怎么样，万一离婚怎么办？说你不信任对方，你希望对方能信任你吗？说本身这就是门下的就是分裂的一个种子。我另外你不行婚配圣事，本身就是你想靠人维持婚姻能好吗？是吧？你需要就是这个就是接受天主的恩宠啊。他说怎么办？我说你这个就说的这是罪恶，是吧？你办神功，然后你让神父就说你办了神功可以再领婚配圣事，当然后来就领了。其实就是我给讲这个例子，就会看到说，其实很多人他在考虑什么留后路，其实所以说根源还是在源于没有信任的能力，他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相信这婚姻能幸福，这个才是可怕的。
其实这婚前性行为其实让人其实让两个人哈，就是他们产生一种情感上的一种连接，不健康的联系。其实做医治祈祷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在这一块给他们求天主。
对，他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刚才讲的性行为的结合上，不单单是身体的结合，它是整个生命的合一。你看从圣经上教导来说，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性的生活的在婚姻内的生活，它是使两个人成为一体，也就是两个人成了一个了，是吧？说这个一体的关系呢，它不光是身体是一体，身体其实还是两个人，它讲的是生命的合一，也就是情感的结合，还有灵性的结合，是不是？它是整个生命合一了。说为什么说，这个这样的罪恶或者说这样的创伤，它对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呢？你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保罗宗徒的教导说，我们与主结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身， 时候，那里他就讲到了这样的，就是婚外情啊，或者说这种是不好的性行为带来的问题。他说我们与主结合的变成与他成为一神，那与娼妓结合的便与他成为一体。所以说这样的伤害呢，是他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便就是有的人就是有了这个伤害之后，说我离开他，我不跟他在一起了，你身体离开了，人可以不见，但是你心里的情感的连接他掺合到一块了，是吧？还有灵性的连接，就是我们一直祈祷叫断开什么他情感的灵性的连接。
嗯，
对，
这个呢，我们以后呢也可以再把这方面
啊，
详细的可以讲一讲。
嗯，
就是现在你大致上你要了解，就是这个婚前的这个性行为不可取，啊，他会给你带来很深的不信任感，带来很深的怀疑，为后来的这个婚姻生活的这个发展也是不健康的。看到这个是其实是个灾难性的一个东西，可是在大陆呢，你现在就是由于没有信仰的教育，它就成了普遍的风气，好像你谈恋爱的时候不住在一起就不是好的。他现在这就是把那个整个的那个信仰体系，整个的那个道德体系价值体系怎么样都给你颠覆了，就是这是无神教育带来的一种创伤。
其实还是源于就是恐惧。你看好多他说，外教的不懂，那么好多奉教的父母啊，他也懂这个，但是为了，尤其现在有时候说娶媳妇不好娶，所以谈恋爱，有的父母主动的鼓动孩子就发生婚前性行为，好像说有了这个就保险了。
其实还是一些认知上的一些不健康。或者是认知上的一些不健全，
啊，对，
接受的培育比较少，
嗯，
就是父母很忙，也没有机会接受教会的培育，
嗯，
对于圣事可能也认识的也不清楚。好，谢谢郎师傅和沈老师。嗯，作为父母的我们哈，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一方面也有这些的困惑和担心。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认知啊，借着不同的培育或者是学习班，让我们再一次去认识啊婚姻的神圣，以及天主赐给我们哈性这份独特的礼物。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祈求天主给我们智慧，我们怎么样去引导处在青少年时期的这些孩子们啊，告给他们哈，然后他们的生命有多么样的啊尊贵，然后用天主的眼光来启发孩子们啊，对自己有一份啊自重，然后对自己的有一份哈，啊，更深的认识，怎么样来适当的引导自己内在的这些冲动。还有一点呢，其实我们教会呢在这一块儿啊，不管是假期的暑假班啊、寒假班啊哈，也会有一些专门服务青少年的团体们，在这一块儿也给大家很多的机会去培育青少年怎么样来在天主内认识自己哈，认识自己的性特征，怎么样来保守婚前的贞洁啊。其实在我们的服务团队里边哈，有一位老师就是专门服务青年的啊，如果大家那个渴望让孩子们对这一块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啊，可以联系，也可以去询问哈，什么时候趁一些假期的时候让孩子们接受一些教会的培育。我们不懂得怎么教育，然后呢我们把他带到教会里边去。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